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敬拜你，也感谢你借着敬拜让我们更深来认识你的恩典，也被你的恩典所更新。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有限，但恳求你在这个时候，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能力，拥有多少的财富才干，都求你亲自来悦纳，你亲自来使用我们，也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愿你成就你的旨意，愿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也让我们更加忠心的做你的门徒。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人生在世很需要活得有智慧，拥有智慧就可以帮助我们在人生中有更多的成就，走更少的弯路，交更多的朋友。有更多的智慧会让我们很好的来规避风险，来实现我们的价值。所以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不断尝试去总结人生的智慧，也把这样的智慧传递下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很多智慧的话语，从古时诗句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告诉我们努力要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做，这样你在之后的年纪大的时候才会足够有成就。到现代，我们也有正能量的鸡汤，有很多很有名的一些话，也有一些不有名的话，总是在鼓励人们尝试去成为最好的自己。这些就是我们对智慧的理解，人们也在不断努力去寻找真正的人生的智慧，给出自己对人生的一个解答。究竟如何可以活得有智慧，这个问题是人们一直在寻求答案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也需要活得有智慧，需要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有明智的选择，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智慧的总结。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就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做门徒的智慧。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需要和世界上的人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关注。世人的智慧很有效，也很好，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同样去认同的呢？我们需要和通过经文来了解一下，究竟活出什么样的智慧，才可以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的好的、忠心的基督徒。特别是如果有些东西跟世人并不完全一样，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做出正确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就会从四个角度一起来思考下，什么才是我们做门徒的智慧。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第25节到26节的经文在提醒我们，选择正确的归属是一个重要的智慧。经文这样讲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里有很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耶稣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师的象征，他被很多人所尊敬。特别是在他跟其他的犹太人中间老师的对比中，他更多受群众的欢迎，甚至他可以更多的在辩论中胜过其他有名的教师。所以群众的欢迎和尊重是他常常接受的一件事情，而这些人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不断地去跟从他。但是耶稣在这里给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多的要求，他不只是希望这些人更多去了解他，甚至跟着他一到处去走，他希望说这些人成为他的门徒。有些时候我们对门徒这个词呢，其实有一个不太好的理解这可能也有一些历史的原因。在历史中呢，我们会把门徒和基督徒还有信徒有很多很多的分别。其实在圣经中，这些词指的都是一样的意思。 不论是门徒也好，基督徒也好，信徒也好，都是相信并跟从耶稣的人。它不只是一个理智上的认同，更代表着生命上的委身。而对于门徒来说，最重要的是跟着老师去学习，而学习的重点不是各种生活的技能。虽然在当时来讲成为一个人的学徒很重要的也是学习一些这种技能，但更重要的是学习人生的品格和智慧。那耶稣对这些人就在分享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他的门徒，可以来跟从他，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什么才可以学到真正的智慧。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这里所讲的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标注，在这个括号里面，我这里看到说爱我胜过爱，原文是做作恨。可能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容易理解，说我们都需要爱自己的亲人，甚至是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也要去爱他，这也是基督教教导，甚至不只是基督教，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爱自己的家人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会说你要恨他们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疑问这个经文其实在翻译的时候尝试用爱我胜过爱来表达真正的含义，因为的确在原文中这个恨的含义不太好理解，也需要一些经文的背景。其实这就是用一种比较贴切的一种婉转的方式来翻译了这个词最中心的含义。恨这种表达其实在圣经中也在其他地方有所提及，但是可能在翻译的时候这个恨字不一定翻译成恨，也有翻译成这个恶就是这个好恶，这个恨恶，这个恶。比如像罗马书的9章13节，他就是在引用旧约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的经文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里恶的表达的含义就是恨，原文是同一个字，它表达的意思呢其实并不只是一种喜欢或者不喜欢，接受或者不接受，它其实最核心的含义是拣选或者选择的概念。爱就代表我选择了这个，恨就代表拒绝。所以像罗马书这样经文意思就是说，雅各是我拣选的，而以扫是我没有拣选的。所以在这里同样在26节路加福音14章的26节也同样在表达类似的一个含义。这里讲的恨就代表说你不要优先去选择你的亲人或者你的性命，而是要有一个新的优先次序，就是说你要成为我的门徒，你要以我作为你最优先的事情。另外其实这里的提到这么多亲属，其实也并不只是代表着亲情。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提到自己的亲人最想想到的是那种大家之间很紧密的关系，但是在当时这样提到的亲属的关系最核心的东西是一种关系网，包括一个人的核心的身份。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价值会和自己的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在经济上、生活上都有非常全面的影响。大家可能也知道，比如说在中国有些很小的村庄，大家知道这个村长一般都是有很大权力的人。如果你是村长的亲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上这种情况可能在一些电视剧里我们都看到这个村长的亲戚都是牛哄哄的，特别是这个愿意仗势欺人。其实这就代表着一个身份所蕴含的隐性的权利。一个你如果有这样显赫的家族，就代表着很多人会对你另眼相看。而耶稣这里提到的就代表着放弃这样的身份，放弃亲属关系给自己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好处，而专心成为他的门徒，以他作为新的归属。而选择这样的改变必然也带来了很大的代价。这样代价可能在我们这样的理解中 如何才能彻底断绝这样的关系，这样的一些利益的影响，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之前一段时间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讲到这个英国的哈里王子，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事件，他宣布要脱离英国王室，他说我不再受你们的恩惠，我也不想再跟你们有任何的联系。但是大家知道哈利王子之后啊，这个宣布脱离英国王室以后，他是靠什么赚钱呢？是靠什么来发挥他的影响力呢？其实仍然是他英国王室的身份。他又参加一些访谈，访谈中大家为什么请他，是希望他爆一点这个皇室的这个料啊，以这个作为一个卖点啊，因为他已经和皇室中间有一些这样的隔阂，有一些关系的破裂，他们希望挖掘这样的一些消息，让把这个作为卖点。可以看到他仍然是因为他王室的血统而轻易的能够参加这样的节目，获得很多的收入，甚至有很多在世界中的影响力。而这样一种宣布的决裂并非是一种真正的决裂，因为他仍然还在因为自己的身份，这个他宣告放弃的身份在获得利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要放弃这样的相关的利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哈利王子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这样王室的身份去赚钱的话，他甚至无法维系他日常的生活，这样的一种开销和成本。而耶稣这里提到的人家付出的代价，就是放弃这些利益。甚至可能你就变成一个王子，可能他没有，虽然经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他可能在面对世人，在面对艰难的生活时候，他不一定有那样的能力。耶稣就是在提到，你们要放弃这些你们有的利益，而成为一个完全没有依靠的人，你完全来跟随我。除此之外，这个经文提到另一个关键的改变，就是和自我中心的决裂。在这里26节会提到说，你们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也包括自己的性命。这里提到自己两次提到，就是在讲强调放下自我的中心，你不再是凡事以自己为中心来生活，不是在以自己作为利益考虑最重要的因素，身份定义不再是自己，而是耶稣，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刚刚已经讲过这个哈利王子的例子，如今的西方社会，我们可能很少见到像哈利这样因为家族可以带来这么多的影响。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可能因为父母，因为一些亲戚，也有很多这样隐性的资源，可能很多东西摆不上台面，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来承担这样的代价，和家族割裂，和利益割裂的代价。在这样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在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其实做出这样的选择变得相对容易一些，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对自己负责，很少会承担来自于家族这样的压力。但是像这里经文所讲的，去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人，其实常常代表着你会承担家庭给你的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压力，这是一种非常高昂的代价。在圣经时代中，这样的代价其实我们如今的世界中仍然可以看到类似的事情。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伊斯兰教国家中，这样的一种家族的联系是非常的紧密的。我们常常听到有这样的报道，有些在伊斯兰教国家中有很多人因为在私刑中被处死，而处死他的人就是他的家人，他们认为这个人所做的事情给家族的荣耀带来了不好的影响，给家族带来了羞辱，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恢复自己家族的名誉。而在这里，如果一个人爱自己的父母，放到了其相对靠后的位置，很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利益的冲突。在伊斯兰教国家中，就有很多基督徒 被家族看为是异类、羞辱，甚至面对生命的威胁。我们甚至会听到这样报道，有些人因为这样的压力只能去逃亡到另一个国家，有些人因为这样的压力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曾经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教会也有类似的遭遇，因为信仰的缘故，有些人面对整个社会甚至自己家庭的排斥，遭遇牢狱之灾。这些对信仰的坚持，就是这里所讲的一个选择归属所带来的影响。我想我们这里多数人不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但是仍然有些人会因为信仰面对家庭的反对。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我们中间就有些人面对这样的挑战，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可能还没有机会，或者还不敢跟家人去讲。这里面可能问题很复杂，比如说我们也希望跟家人有一个好的见证，让他们对基督教信仰不那么排斥，我们会选择时机。但是同样，我们是不是真正在生活中真正调整了这样的优先的次序？我们是更加看重自己已经成型的那些家族关系网，还是真正看重这一个我们和耶稣之间更重要的关系？家人固然重要，但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是把成为他的门徒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当然不代表我们不关爱家人，圣经也要求我们孝敬父母，抚养孩子。但是我们究竟是更为看重世界给我们定义的身份，还是看重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最重要的归属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这是一个涉及智慧的选择。因为智慧就代表你所前行的方向，选择个人的关系网，看重自己的性命，就代表我们看重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归属。而相对而言，成为耶稣的门徒，就代表我们看重个人在神国度中的身份。我们是看重今生，还是看重永恒？究竟哪个才是智慧的选择？但如果永恒的生命是真实的，那么选择一个更为长久的一个好的结果，才是一个真正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如今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对基督徒也好，对非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也好，我们是不是可以仔细来想一想，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是在这个世界上遭遇一些外在的压力，遭遇一些别人的不理解，遭遇一些这样的苦难，还是真正可以去承受这样永恒中的美好？什么才是智慧的选择？我们可以来思想。接下来经文中就提到了第二个智慧，是跟从榜样的智慧。经文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讲到耶稣的门徒需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很重要的是，跟从的对象是谁？是耶稣。就像刚才我们所唱过的《脚步》那首歌，我们是跟着耶稣的脚步而前行。而这样的脚步中最重要的记号就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如今十字架更多变成我们挂在脖子上的项链，挂在耳朵上的吊坠，但十字架在当时的时代标志着死亡、羞辱，是一种残忍的刑具。这个记号就代表着被所有人唾弃、拒绝，把所有的羞辱、不堪都展示在别人的面前，是一种最为残忍的死亡的方式。而背着十字架其实是当时处刑中一个怎么说过程的一部分。被定罪的囚犯会背着十字架的那根横木穿过街市，让所有人都看到他是经历多少的痛苦，他有多少的羞辱，会这样扛着横木前往刑场，再被钉在自己所扛的那根木头上。这是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尽力去回避的一种死亡，因为它不只是痛苦， 也是羞辱。我们如今这个时代，这个经文就在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准备好承担这样的代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怕死，我们每个人也不希望受到羞辱，所以我们会去看很多养生的节目，看看怎么样去延年益寿。我们会去注重面子，免得因为别人的羞辱而丢脸。我们也希望受别人的欢迎，没有人希望说走到一个房间里面所有人都不愿意理你。但是这就是十字架的代价，背起十字架就代表着可能承受这样的代价。我们可能会被别人羞辱，可能会别人不欢迎我们，也可能会面临苦难甚至死亡的代价。但是耶稣讲到真正的智慧就是跟从他，承担这些世人要尽力避免的事情，来体现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跟世界的不一样。做耶稣的门徒就代表可能承担这一些，最重要就是承担这样十字架上的死亡和羞辱，因为这就是神拯救的记号。耶稣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每个人可以得到生命，而当基督徒效法这样的榜样的时候，跟从耶稣的时候，就是让这拯救的记号继续在世界上得以彰显。当我们愿意主动承担死亡和羞辱的时候，别人就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影子，看到耶稣救赎的真实。而跟从耶稣，这样的方式来跟从他，就是我们可以真正进入神国度的方式。其实十字架听起来好像是像我讲的这样的沉重，但是在每个人经历的时候仍然会有很多的喜乐。这样的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并非是完全消极的事情，门徒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很多的美好的经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更加来认识耶稣是谁，做他的门徒就是更多来了解他。这里经文也提到，我们是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也就是说每个人要承担的事情可能都很不一样。对有些人来说，十字架就代表着承受许多的苦难，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更加认识耶稣。甚至有很多人啊，也不一定很多，甚至有些人是愿意去主动寻求承受苦难，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更加认识耶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知道一个比较有名的基督徒，生活在17到18世纪的盖恩夫人，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她人生中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她经历她丈夫对她很无情的一些对待，经历她婆婆的责骂，她曾经疾病缠身，甚至丈夫去世后早早守寡，孩子也夭折，甚至经历入狱被囚。但是在她的经历中有很多丰富的喜乐，她不只是经历这些苦难，甚至她在祷告中向神寻求经历更多的苦难，因为在这样经历中她更深的认识耶稣，也更加理解耶稣为她所做的一切，理解耶稣被人攻击的孤独，身体精神上的痛苦。这一切都让他更加来理解十字架的含义是什么，这就是对他来说最为独特的十字架。去寻求苦难，寻求苦难就是他的十字架。但是这不代表每个人都要像他一样，因为这是他独特的事情，神给他特别的带领和托付，也借着他的经历去祝福很多的人。在这里我再给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另一个人独特的十字架。对这个人来说，十字架就代表着不向世间的名利屈服。我想提的例子是20世纪很著名的一个布道家葛培里，大家可能有很多人也听过这个名字。他算是可能算历史中对人传讲福音人数最多的这样一个布道家。他曾经上亿人，有人说可能差不多2亿人传讲过福音， 他成为了基督教圈子甚至世界的名人，常常和各国的政要一起出席活动，他跟很多的美国总统关系紧密，他曾经参与过很多啊美国总统的这样的早宴晚宴，甚至有很多很好的和美国总统的私交。但是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能够不为世上的这样的身份地位所诱惑。虽然这方面有他妻子对他很多的提醒和帮助，他也曾经差点进入一个对名利这样诱惑的一个啊，怎么说，走向这样的弯路。但是他最终在他年纪很大的时候，仍然可以持守住在这样的啊对耶稣基督、对基督徒这样身份的一种认定。他仍然在坚守他布道家的使命，而没有迷失在这样的一种花花世界中。他知道跟那些政要常常在一起，跟那些有钱人在一起会面临多大的诱惑，这就是他自己的十字架。他就是像耶稣一样，在成为曾经受欢迎的公众人物时候，不被世界名利所迷惑，仍去宣讲神的国。而最后在他年老的时候，仍然是在一个偏僻的乡下独自去面对死亡。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愿意背起这样的十字架来走完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其实人生中许许多多的不同，一个人是在独处中亲近耶稣，一个人是在人群中去宣讲耶稣。但是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我相信我们这里的每个人也有神给你独特的十字架，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不是要去模仿盖恩夫人，我们更没有人可以去模仿葛培理。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找到每个人神给你的十字架是什么，也可以忠心的成为他的门徒来跟随他，克制这一切的诱惑对我们的影响。我们需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这或许就意味着在工作中，在被人排挤污蔑的时候，我们仍然保持善意，选择饶恕。或许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反应，在了解到这样不公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面对压力坚持真理，伸张正义。我们甚至可能为自己所遭受的这样不公的待遇大声疾呼。十字架对每个人可能具体的方式会很不一样，我们重要的是去寻求究竟神让我们如何来处理，如何来对待具体的人、具体的事。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跟从耶稣，这是真正门徒的智慧。接下来的28-33节讲到的是一种计算能力的智慧。在这里耶稣首先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他重点是关于认真计算自己的能力，之后在33节又给出了一个总结。在28-30节他讲到第一个例子是计算盖楼的花销，这里并不是盖一个楼房啊，这里讲的更多是当时所用的一种瞭望塔，要么是用于一个城镇的防御，要么是去守卫一个人的田产啊，就主要是这样的功用。这里讲到的很重要的是要算清修建的费用，人都会衡量自己是不是有能力来完工，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买房还贷款，你可能先要算一算我是不是还得起这个贷款，不要交了首付以后最后还不上，最后这个房子归了银行，这就很不划算了。我们都会做这样的衡量，所以这里就会讲到说人需要去衡量是不是有能力来完成这样一种工作。如果已经开始建造这样一个塔，最终却没有完成，这整座未完工的瞭望塔就会竖立在那里，好像一个耻辱柱一样，在告诉别人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就像这里所提到的，很多人都会去嘲笑，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个人缺少明智的计划。所以这个故事讲到就是计算自己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而第二个例子是考虑打仗时候的胜算， 和前面的例子相似，也是计算自己的能力。打仗时候我们会考虑双方兵力的对比，在自己明知能力有限没有胜算的时候，明智的做法就是及早求和，割地也好，赔款也好，最终是保全自己现在所有的一点点力量，免得遭遇更大的失败。所以在这里讲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方面，不论是第一个例子中的算计花费，还是第二个例子中的酌量，都在提醒计算清楚能力的重要。而接下来33节经文就讲到了耶稣的重点。可能有些人会把这样一句话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理解为说计算清楚自己是不是付得起跟从耶稣的代价，也就是警告那些没有勇气撇下一切的人，你们不要轻易来跟从耶稣，你们如果要跟从他就要做好一切的准备。我想可能有这方面的含义，但并非这经文中最重要的重点，因为这经文中反复提到了能力这个词，28-32节一直在讲能不能，所以这里最重要的是关于能力的衡量。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跟从耶稣的能力？在这里经文首先提到说这样，说明这里所讲的最后的总结跟前面两个例子有相似的地方，需要算清自己的能力，只不过这里的能力和前面两个例子中完全不一样。这里的要点是人要认清楚并承认自己的无能，这才是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能力。一般我们都会觉得对一个人来说，你是有越多的资源你越可以完成一些事情，你有更多的钱你可以做更大的生意，买更大的房子，甚至说你有更多的这样funding可以让自己的实验室运转得更加良好。更多的资源常常代表着我们有更多的能力做好事情，但是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完全相反的。他这里说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也就是放下你自己一切的资源，放下自己仰赖的一切，包括财富，包括名声，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你关系网给你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好处，放弃这一切才能成为他的门徒。只有开始成为一无所有，才是成为门徒的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也正是因为这世界上一切的资源仍然属于这个世上的财富和能力，却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决定一个人在神的国中所有的资源，反而很有可能成为牵绊和阻碍。人需要意识到自己的知识、技能、财富都是不能真正来依靠来跟从耶稣的，这是跟从成为门徒的时候就要计算清楚的，这才是更多去看重耶稣最为重要的价值，只有他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是我们能力的来源。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世界上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但他放弃了一切，甚至经历十字架上的痛苦而死，被人看成是悲剧的象征。但是对于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代表着神的能力和智慧，耶稣用这样的方式去战胜罪恶和死亡，也让所有人知道相信他就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依靠和能力。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真正的能力，那就是放下自己一切的能力。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熟悉一个故事，圣经中的故事，也就是扫罗变成保罗的故事。扫罗曾经拥有非常显赫的家世，他不只是罗马的公民，因为这公民的身份有很多的特权，更是有这样的犹太中非常纯正的血统，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曾经是著名的拉比加马列的学生，这一切的身份教育都体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他的高人一等，是别人眼中的人上人。但是真正让扫罗这个人成为耶稣的门徒， 并不是因为他这些所有的一切，而是他经历了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路上的一个转变。他曾经得到了这样的权柄，可以去抓捕基督徒，他拥有很大的权力，再加上他的这样的智慧身份，风头一时无两。但是就在他前往这样大马士革的路上，去抓捕基督徒的路上，他看见了一个异象，看见了耶稣，听到了耶稣的声音。也正因为这异象，他有三天的时间完全看不见，他变成了一个只能事事依靠别人的瞎子，甚至无法决定自己下一步踩在哪里。也借着这个经历，他真正了解到自己的之前所拥有那一切都不代表什么，他了解到自己的一无所有，自己的有限。这样的经历再加上之后到达大马士革以后，他的视力在神的带领下得到了恢复，让他终于可以迎来一个转变，放下自己凭借自己的知识、权力、身份那样的一腔热情的努力，而是开始真正理解并依靠耶稣救赎的恩典。他成为了一个真正依靠耶稣、跟随神的人。而多年之后，保罗因为耶稣的缘故被囚禁，在狱中他写下的腓立比书就讲到这样一句，说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的一生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撇下一切所有跟从耶稣的范例，因为成为耶稣的门徒对他来说是最为宝贵的，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所要去学习的，认识自己的无能，也不再依靠自己可以仰赖的一切，专心去跟从耶稣，以他为至宝。这样一种计算能力的方式就是真正的智慧。我想每个人在跟从耶稣的过程中其实都在经历这样的挑战，就是不断放下自己的一切，去抛开那些我们自己认为属于自己的能力。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财富啊、精力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去侍奉神，而是我们不要把这些当成我们能力的来源，而是去更多单单信靠仰赖神的能力。在这里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经历。之前有跟大家讲过，说那个我和胡红也是因为房东决定卖房子，我们需要再找一个新的租房的住处。两个月前我们被告知这个消息，其实也觉得非常的无奈，这个感觉所有的生活中也就是别人一句话就要受到影响，那种生活不受自己掌控的感觉。而这样一种感觉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也一直在加深。这个房东已经把房子挂出去去卖，他也找了房产的中介，中介也会时不时的来联系我，基本上每天都在骚扰我，是吧？这个时间可不可以来看房啊？那个时间可不可以来看房啊？生活中一直有这种不断被打扰的感觉，甚至这个中介呢，可能我不知道其他中介怎么样，我只碰上过这么一个中介，也不太地道，经常是早上跟我说，下午可不可以？甚至有些时候告诉我，两个小时以后你有没有时间？就是感觉一种生活不断被人闯入这样一种很不好的一种感受，觉得甚至我一天的时间都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另外其实我们找房子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大家可能看到今天胡红不在这儿，这一个月的时间他正好有两次要出门，因为去读书今天是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也是关于学习怎么去在教会更好服侍的内容，这也去影响我们去找房子一些进度。最近呢还有一个不太顺的事儿，就是这个我们去联络一些房源，想看看这个有一些比较合乎我们选择标准的这样一些房型，我们去联系，发现呢有的房子已经被租走了，有人接租先登了，有些呢去打过去电话，发现这个都是语音的自动的回复，甚至都没有跟一个真人说上话，然后留了言呢也没人理我， 哎，没有人给我打回来，发短信呢也不回，就感觉永远是没有这样的回应，所有的这种努力都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昨天我和胡红去看一个看着还比较顺眼的房子啊，甚至我们用最快的一个这个方式来决定说我们就决定租那个地方，提出了申请，可能从看房到提申请啊，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这已经算很快了吧。然后这个房东后来给我回复说啊，我们也收到了另一个人的申请，我们需要看一看究竟要租给谁。这是昨天晚上收到的消息，现在还不知道究竟结果是什么。可以说这个整个的经历也会让我觉得说，那些我曾经觉得很靠谱的一些做事的方式并没有得到很正常的一个结果。大家可能觉得找房子是吧，你就打电话你去看一看，这事儿可能很快就定下来了。但第一，我们找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太多合适的选择。第二，好像今年租房市场很疯狂，这个很快那个房子就都没了。而一些其他的不太好的选择呢，可能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合适。甚至我们也觉得说，哎呀，万一这个房子这个房东不租给我们，那我们该做什么？现在好像能做的事情都做了。其实现在想一想，这整个的经历也是让我去了解到我其实很有限，没有能力去掌控那些看似可以掌控的事情。现在再想一想，两年前我们找房子，可能当时也没看几个地方，然后也没有去做太多尝试的努力，很快就定下来，很顺利。并且现在想想，哎，那时候房租还是挺便宜的，更觉得这是一种神的恩典。但我想想，现在这一次新的经历，再次让我知道，我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仍然是说我们有很多看似有的东西并没有给我们真正足够的这样一种安全感。在这个经历中，我觉得一直在学习放弃那些可以依靠的一切的东西。现在对我来说，可能更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让他给我预备最为适合的，也去忍耐去等候。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类似的一些小故事。耶稣给我们就有这样类似的呼召，让我们不断去放弃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跟从他。当我们了解到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智慧，也就是神的大能可以开始彰显的时候。其实很多参与很多的服事啊、事工都是如此。当我们过于看重自己所有的这些能力的时候，很多事情反而神不去祝福去使用。比如说那些口才不好的人，可能反而他的讲述会更打动人心。那些可能不太识谱的人，神就使用他成为台前去带领敬拜、带领大家唱诗歌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神而完成一切。而如果我们真的只是依靠自己，知道很多事情怎么做，查经我知道去看哪些资料，讲道怎么讲，结构清晰，让别人容易理解，这些可能有帮助，但最重要的仍然是单单去依靠神，让神掌管和成就一切，这才是做门徒的智慧。所以希望这样的一种经文的勉励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放下自己。最后要分享的是经文讲到坚定回应的智慧。接下来经文可能看起来跟前面缺少一点点联系啊，但是这仍然是耶稣所讲的一整段话，只不过他从做门徒的教导突然跳到了一个关于盐的一个这样的一种话，让人觉得有些迷惑。其实盐这个词呢，在经文圣经中有很多相关的含义。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盐可以用来这个防腐比如说大家做腊肉是吧，都得抹个盐。所以它在圣经中有些时候比喻是这种不改变。有些时候呢，盐可以用来消毒大家知道这个细菌就没法生存，有洁净的含义。盐也可以调味，所以有些时候比喻用来作为调和的含义。但好像这几个意思在这儿都不是特别的贴切。 其实这里讲到盐，最主要的可能是跟智慧的一个关联。盐在犹太的传统中常常预示着拥有智慧，可能圣经中这样使用并不是很多，但是在犹太的其他的文献有些这样的记载。而这里为什么会讲到说这里最有可能是说盐跟智慧相关，是因为这里啊讲到说盐若失了味，这个失了味原文中所用的词的含义是表现的愚蠢，所以讲到愚蠢，这是一个关于智慧的事情。而这样的一个用法呢，其实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出现，说盐失了味啊，盐变得愚蠢，所以这里强调的是智慧的价值，说的是如果智慧变成了愚蠢，就会像盐失去了味道，失去作用，就只能被丢弃。大家会说，哎，盐怎么会没有味道呢？其实这也是因为当时所用的盐跟现在不太一样。有些人做一些研究说，其实当时盐里面都会有一些杂质，不论是那种这个死海里面所晒出来的盐也好，还是这个可能开采的一些矿盐也好，其实都会有一些杂质在里面。因为有杂质，它就可能会随着使用的时候这种一些消耗，成分比例就有所改变，所以它就会失去一些味道。那么这里所讲的盐失了味，其实在告诉我们说，很重要的是保持智慧，而有一个坚定的回应。而这经文最后的一句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其实也是在讲这一个关键的坚定的回应的智慧。这就是做耶稣门徒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成为门徒不是只是某一个时刻的一个决定，我现在觉知了，我就是基督徒，我后面不用再做任何的努力，不用有任何的付出。其实这不是真正门徒的含义。门徒就代表一直跟着老师在学习，是一生中不断的选择去跟从。这就是做门徒的意义，也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通过这些经历，让我们在过程中对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而这样一种经历其实也提醒我们，信仰不是廉价的，而是需要不断去付出的。因为这样的信仰背后是神重价的一个恩典，是耶稣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他承担羞辱，承担死亡，才可以让我们拥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要用足够的尊重来面对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我们的生活来体现出这样恩典的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能轻忽的去犯罪，而是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的面对挑战，坚定的回应，来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尊重耶稣的门徒。这就是最后坚定回应的智慧。我们再总结一下，首先我们讲到了选择归属的智慧，我们不是归属于世界，而是归属于耶稣。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做出一个真正的正确的选择。我们要选择不是跟从世界的潮流，而是跟从耶稣的脚步，这就是选择一个正确的跟从榜样的智慧。之后我们讲到计算能力的智慧，我们是依靠，真正是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在认识到自己的无能的时候去依靠神的大能。最后我们讲到坚定回应的智慧，是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对神重价的恩典不断有坚定的回应，用生活来体现出我们基督徒真正的身份。我想这一切教导就是做门徒的智慧，愿意我们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断去追寻，也让这样的智慧不断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让我们来依靠你，更让我们可以成为你忠心的门徒，在面对一切挑战的时候，让我们仍然看到你十字架上那无与伦比的恩典，也因此让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愿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